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0月1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因为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如果朝鲜开发核武器和导弹的问题不能靠外交努力解决，美国必须做好最坏的准备。19大前，北京主要敏感及意见人士被旅游。从七中全会看19大，中共新集权主义能走多远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19大它对执政党的未来，还有中国14亿百姓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朝鲜的核威胁。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也就是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沙利文，他在星期二说，如果朝鲜在开发核武器还有导弹的问题上面不能够靠外交努力来解决的话，美国呢是必须做好最坏的准备。沙利文是星期二在东京跟日本官员针对朝鲜问题会谈后，对记者发表了以上的讲话。沙利文常务副国务卿说，我们国务院代表川普总统目前集中精力通过外交努力解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造成的问题，以及他的核武项目还有弹道导弹项目的问题。但是呢，我们必须与我们的盟友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国家做好最坏的准备，以防外交努力失败。沙利文星期三前往韩国，与韩国跟日本的高级官员举行三方会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则在日前表示，劝告金正恩政府放弃其核武器以及远程弹道导弹项目的外交努力会一直持续，直到第一个炸弹落下。随着朝鲜与美国就核武器僵局引发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双方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也随之增长，而和平解决半岛危机的希望仍然渺茫。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自韩国首尔的报道。
川普总统对于外交途径解决朝鲜核威胁的前景持有的悲观态度，可能只是一种谈判战术。
我认为我可能会和别人有些许不同的态度和方式。我觉得或许在那个问题上，我的感觉更强烈、强硬。
但这种态度也可能会导致双方最终兵戎相见。
This administration, not just Trump, the administration is systematically.
不只是川普本人，本届政府在系统性的为外交努力失败时做准备，这个时间不会太远。根据现在情况，我判断大概是明年。
When diplomacy has failed.
近期一份民调显示，尽管大多数美国民众仍然反对使用武力，但在川普总统的共和党支持者中，支持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清除朝鲜核武器或弹道导弹基地的呼声渐长。尽管发动这种遏制朝鲜对美国发起攻击的打击或许是正当使用武力，但很难证明。然而，任何先发制人的军事选项，包括可能通过网络攻击破坏朝鲜导弹测试，或者对金正恩以及平壤领导层进行斩首行动，都会让驻扎有28000名美军士兵的韩国面临遭遇致命报复的风险，而且或将使整个地区陷入核战争。
我认为在道德、外交、战略、政治的角度上说，这都会是场大灾难，不仅是对朝鲜半岛地区和该地区的人民，对美国也是如此。
朝鲜表示，川普政府展现出的敌对意图以及美韩本周进行的强化的联合军演，进一步证明朝鲜需要核威慑力量是正当的。朝鲜预计将在不久之后试射另一枚远程导弹。美朝双方都没有采取行动缓和紧张，两方在一场看上去将是致命的边缘政策的对决中僵持不下。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跟韩国星期一开始举行新一轮的联合军事演习，以强化两个盟国共同抵御朝鲜军事威胁的能力。 平壤一如既往的扬言会以军事手段做出回应。不过呢，无论是在南北韩对峙的最前线，还是在人口密集的首都，韩国民众看来并不担心战火即将爆发。下面就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首尔发回来的采访报道。
金秋十月，韩国的盛夏已经让位给凉爽的秋天，正是民众出游的好季节。2017年10月14日是个星期六，一辆又一辆的大客车载着国内外游客来到韩国最著名的观光点之一，将南北韩隔开的 DMZ 非军事区参观。在都罗展望台，人们兴致勃勃地将相机和望远镜定焦4公里外的朝鲜军哨所和开城式的建筑物，从安全距离亲睹这个封闭国家的真容。过去一年来，朝鲜不断试射导弹和试爆核武器，引发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和美国的强烈反应。世界各地许多人认为，朝鲜半岛战火一触即发，威胁数以百万计民众的安全。不过在南北韩对峙的最前线，在都罗展望台维持游客秩序的美国士兵们说，虽然他们一如既往地保持着高度戒备状态，但是非军事区的气氛并非媒体所渲染的那样紧张。在韩国士兵和朝鲜人民军近距离对峙的板门店参观会议室的游客们，跟以往一样走过中线到朝鲜一侧去拍照留念。在直线距离仅仅50公里以南，人口突破1000万的首都首尔市，人们为了生计在大街上飞奔，或在午间享受短暂的宁静。到了节庆日，许多人会出来助兴，享受美食。10月8号在2017年首尔文化节中参加表演的18岁青年金灿说，他不担心朝鲜会疯狂到向韩国开战。
If they fire nuclear bombs or missiles,
金灿说，假如使用核武器或导弹，他们会死，大家都会死。
Every people is dying.
My parents and
29岁的崔贤芝说，他的家乡离朝鲜很近，假如战争爆发，他父母可能成为首批受害者，但他不能因此整天担心战争会爆发。
I'm not that really worried about the war.
他说，我并不真正担心战争，如果我担心战争，我就无法正常生活，无法工作。曾经在美国国务院担任朝鲜事务主任，目前在韩国世宗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的大卫斯德劳布10月12号对美国之音说，目前韩国人普遍不担心战争即将爆发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Since 1953, the end of the Korean War, there hasn't been a war.
斯特劳布说，自从1953年韩战结束以来，这里一直没有发生过战争。当然，这里曾经出现过一些局势高度紧张的时期，主要出现在朝鲜攻击美国目标，或是近些年中在他攻击韩国之后。但是这些事件从来没有升级至大规模和持久的军事冲突，因此人们感到这种趋势会继续下去。不过斯特劳布认为，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担心目前的这场安全危机可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他说，这是朝鲜人首次接近有能力严重威胁对美国本土实施核打击。现在的局势很严重，多数韩国人明白现在的状况跟以往不同，而且很危险。韩国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朴泰宇也认为，不担心战争爆发的想法是幼稚的。
This has been developing the worst cases.
朴泰宇说，局势已经在向最坏的情况发展，如果川普不能通过对话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只剩下一个选项，那就是采取军事行动。朴泰宇说，中国是围绕朝鲜半岛问题国际对话能否成功的关键，但他认为中国不会充分合作，不会完全切断与朝鲜的经贸关系。美国总统川普预定下个月访问北京，谋求中国政府的合作，避免战火重新在朝鲜半岛点燃。美国之音记者李宝，首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川普总统在上个星期五表示不会认可伊朗遵守了2015年与世界六大国签署的伊核协议。欧盟星期一表示将会派欧盟最高级别的外交官到华盛顿说服川普总统保留伊核协议。在卢森堡举行的欧盟外长会议星期一也对川普的决定表示担忧。目前华盛顿必须决定下一步如何动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上星期五表示不会认定德黑兰遵守核协议，从而结束了几周来有关伊核协议的种种猜测。
我们不能也不会认定。
川普的决定有可能会导致取消前总统奥巴马的又一个主要政绩——伊朗核协议。该协议要求伊朗在十年内冻结核活动，但是没有解决伊朗核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川普政府官员为总统的决定辩护：
我们必须让他们负责，他们不能像我们看到的那样继续支持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不能继续测试弹道导弹，这将导致一个核伊朗。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川普的动议表示赞赏，核协议的签署国则表示不安。
我们在欧洲、德国、法国、英国和欧盟等国家都支持与伊朗签署的协议，我们希望保留协议。
人们担心的不仅是伊朗。
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首次表明可以通过谈判防止战争，尤其是防止一个国家用核武器武装自己。摧毁这一协议意味着世界其他国家再也不会依赖这些条约，这个危险远超过伊朗。
伊朗现在不是说德国灭亡，而是说美国灭亡。
美国政府说，川普总统充分意识到平壤正密切关注美国有关伊核协议的决定。
总统的决定向朝鲜发出了完美的信息，那就是我们不会进行糟糕的交易。如果达成了协议，我们就会要你负责，我们不会因为达成了协议就装作没看见。
现在美国国会可以介入了。虽然许多民主党人批评总统的行动，但一些知名共和党人认为这为修改有缺陷的伊朗核协议提供了机会。
根据协议，伊朗获得了我所说的发展核武器的耐心通路，所以我们应该设法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我希望国会能够做到的。希望总统能够和盟国更全面的协商，因为这是一个多边而不是一个双边的协议。
伊朗总统鲁哈尼对川普的决定作出回应，承诺伊朗将继续遵守核协议，但是说伊朗将继续研发导弹和其他武器。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对记者说，在他计划下个月访问亚洲五国期间，将会探讨访问朝鲜半岛非军事区的问题。韩国媒体揣测，川普总统可能会前往重兵把守的非军事区。在这个分割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狭长地带，可以看到与世隔绝的朝鲜。川普没有直接回答这样的访问会被朝鲜视为挑衅行为。副总统彭斯今年四月访问过非军事区。前美国驻韩国大使和助理国务卿希尔说，美国总统都访问过非军事区，川普总统也应该去。希尔现在是丹佛大学科贝尔国际研究学院的院长。希尔对美国之音说，时机也是一个需要考量的问题。前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主任并担任奥巴马总统助手的普莱斯也持同样看法，他还说朝鲜会把任何访问视为挑衅。普莱斯对美国之音说，总统在非军事区的所言所为会决定朝鲜如何反应，任何像我们过去几个星期里听到的激烈言辞都会对缓解紧张的外交努力造成重大负面影响。川普总统在下个月的亚洲五国之行将谋求加大向朝鲜施压的力度，迫使其放弃核武器开发，同时还将促进美国在亚洲地区的经济利益。白宫星期一说，川普11月3号到14号的出访将包括日本、韩国、中国、越南和菲律宾，而且将在每一站跟各国的元首对话。川普总统即将在11月出访包括中国等亚太各国，那么他呢自己表示非常期待这次的亚太之行。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呢也就介绍了有关总统出访的最新消息。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白宫发出了这个消息，说川普总统将在11月3号到14号呢来造访亚太地区。那么白宫方面是表示说呢，此行的主要目的呢是要由这个美国长期的盟友来展现美国的承诺，并且确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角色。那么这次呢，他将会造访就是刚才说的日本、韩国、中国、越南还有菲律宾。那么今天呢，川普总统在白宫的玫瑰园当中会见了媒体。那么他向媒体表示，他非常期待这次的亚太之行。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们会去韩国、中国、日本、越南去那个峰会，那里有个大型经济峰会。我也会去菲律宾，我们受到了邀请，我们被邀请去菲律宾，所以我可能会去菲律宾。我期待去所有这些国家，目前我们还没有制定具体计划。
As of this moment. 是，那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他的行程呢，他将在3号先前往夏威夷视察美军的太平洋指挥部，并且造访珍珠港还有亚利桑那州耗子纪念碑。那么在11月5号呢，他将前往日本，将跟安倍晋三首相进行双面对谈，并且要会见当年曾经被朝鲜抓走的日本人质。那么在日本的时候，他除了来会谈关于这个朝鲜的核问题之外呢，也这个美日之间的经贸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说，日本原本是非常寄望于奥巴马政府通过的 TPP 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议来进一步加深美国跟日本的经贸关系。不过呢，川普总统已经多次的说要撕毁这个协议了，所以现在呢，日本希望能够再重新谈一个加深美日之间的关系。那么呢，今天日本的副首相麻生太郎其实人现在就在白宫当中，跟许多的日本的经贸官员一起来跟美国副总统彭斯来对谈，谈如何来加强美日之间的经贸关系。彭斯呢，副总统则是表示说呢，这个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实在太大了，希望能够补平这方面的逆差。那么之后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正在11月7号访问韩国，那么除了将在当地来会见文在寅总统之外呢，他还跟在这个韩国的国会发表演说，那么来呼吁国际社会一起来对朝鲜施加最大程度的压力。那么此外，他也可能访问朝鲜跟韩国交界的38度线。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说，朝鲜官员说呢，因为美国的外交努力失败了，所以他们已经测试了到目前为止最强的这个核弹的试验。那么对此呢，今天有记者在玫瑰园当中就问川普总统说，对这样子的挑衅行为有什么样子的回应。川普总统说，目前他还没有听说有什么挑衅的行为，不过他呢会来关注。那么呢，在韩国之行之后呢，隔天也就是8号，川普总统将前往中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那么这一次从白宫发出来的讯息是说呢，这次与中国的会谈主要是会局限在商务方面还有文化方面。那通常美国总统会谈到的人权议题，这次白宫则是没有提到。那么之后呢，川普总统将前往越南的岘港参加亚太经合会的峰会，并且在峰会上发表演说。他之后呢，将前往河内来会晤越南的国家主席陈大光。最后，川普总统将在12号抵达菲律宾的马尼拉，来庆祝东盟50周年，还有美国与东盟合作40周年的庆祝活动，并且将跟菲律宾总统杜特特举行双边的对谈。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两则国际新闻。五角大楼说，美国对也门贝达地区两处伊斯兰国营地的空袭打死了数十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五角大楼说，也门是恐怖分子培训的一个枢纽。恐怖组织利用也门的混乱以及政府的真空夺取地盘，对世界上最贫困国家之一的也门雪上加霜。在也门，食品跟药品奇缺，而且还发生霍乱流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反政府武装发动空袭，炸死了成千上万平民，一些社区被夷为平地。在另外一方面，伊拉克政府军星期一攻入库尔德人占据的城市基尔库克，夺取了政府办公室的设施、关键的军事地点，还有一处油田。 进入这座伊拉克北部城市的美国训练的伊拉克政府军，按照伊拉克总理阿巴迪的命令，降下库尔德旗帜，升起伊拉克国旗。不到一天前，巴格达方面发动了军事行动，以回应上个月库尔德人进行的独立公投。伊拉克中央政府宣布那次公投非法。巴格达称这次推进行动基本上没有受到抵抗，但是一个救援机构表示，在政府军推进到这座城市之前，一些库尔德武装人员和伊拉克战斗人员星期天夜间在基尔库克以南发生的交火中丧生。五角大楼发言人曼宁陆军少校星期一对记者说，我们继续支持一个统一的伊拉克，对话仍然是化解当前紧张局势和解决长期问题的最佳选择。不过呢，库尔德武装说，巴格达将因为向库尔德人民发动战争而付出沉重代价。在白宫进行的一次记者会上，美国总统川普被问到伊拉克局势的时候，川普表示美国仍然保持中立。他指出，美国跟库尔德人有着非常好的关系，与伊拉克方面也同样关系良好。美国国务院呼吁对基尔库克冲突保持冷静，不希望伊拉克历时14年的内战又爆发新的战线。早些时候，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说，我们要求所有各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恢复平静。与此同时，我们继续与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官员一道合作，降低紧张局势，并避免进一步的冲突。我们支持中央与地方政府按照伊拉克宪法，在所有争端地区实施和平共同治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俄罗斯方面的消息。在十月革命爆发10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俄罗斯社会对十月革命的评价还有看法依然是混乱，还有四分五裂。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百年之后俄罗斯仍然为那场历史事件付出代价。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即将到来的11月7日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百年纪念日。十月革命以及导致沙皇下台的二月革命，目前都被统称为1917年的俄国革命。到今年年底前，俄罗斯全国已经举办或即将举办100多场相关的活动，此外还有许多学术会议、展览等。新闻媒体上也出现了更多的有关1917年俄国革命的介绍和讨论。不过，俄罗斯官方在如何评价十月革命问题上仍然较为低调。1917年俄国革命后，芬兰、波罗的海国家、波兰等国相继独立。十月革命更对中国、欧洲其他地区，还有拉丁美洲的左翼势力影响深远。在俄罗斯的协助下，有关十月革命百年纪念展览也将于下个月初在中国开幕。俄罗斯历史学家和时事评论人士斯瓦尼泽最近表示，绝不应该把十月革命百年纪念办成一场节日庆祝活动，因为十月革命对整个国家、对俄国的政治、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那不是节日，两者不应该混淆起来。斯瓦尼泽说，100年前政治斗争能简单地以红白两种势力划分，但今天的俄国政治角斗远比当年复杂，方式也完全不同。俄罗斯知识界和新闻界目前更多地把十月革命称为十月政变，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十月革命不但是灾难，更是人类历史上恐怖分子首次夺取政权，随后成功巩固了到手的政权。批评普京政府的历史学家祖伯夫说，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列宁以及其他的布尔什维克领袖斯大林等人都是未完成学业的大学生，这些人意识到他们无法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下同其他的同龄人相竞争。他说，十月革命所造成的主要破坏是完全消灭了善于独立思考的文化知识阶层。布尔什维克所使用的手段包括肉体消灭、驱逐流放、制造饥荒和大清洗等。 祖伯夫认为，另一个主要破坏是对宗教的摧残和消灭了僧侣阶层。十月革命后，俄国动荡不停，布尔什维克宣布俄国退出一次大战，然后爆发了国内战争，接下来是大饥荒和斯大林的政治清洗。列宁去世之后，布尔什维克也陷入了残酷的内斗，十月革命的关键组织者特洛茨基以及另一名布尔什维克领袖布哈林在与斯大林的斗争中失败丧命。100年前曾经随同列宁结束流亡生活，共同乘火车回国的其他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后来也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纷纷被处死。历史学家祖伯夫说，斯大林等人没有宗教信仰，造成大清洗极其血腥。有官方背景的历史学家舒宾对十月革命的评价趋于正面，他认为虽然对十月革命所开创的新时代评价不同，但十月革命促使俄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都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此外，沙皇时代没有很好地解决的农业和民族问题也得以解决，但批评者认为集体农庄运动以及大饥荒几乎彻底消灭了俄国的农民阶层。另一个争论的议题是十月革命的爆发是否拥有必然性。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许多偶然因素导致布尔什维克上台执政。官方背景的历史学家丘巴里扬说，十月革命爆发之际，俄国非常落后，沙皇的现代化改革没有完成，而当时的俄国亲西方自由派无法担当领导者的角色，导致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他说，当时的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曾下令逮捕列宁，如果当年的街头巡警能够认出列宁把他逮捕，甚至如果特洛茨基取代列宁，历史都会走上另外一条道路。也有历史学家认为，加入一战之前，沙皇俄国的年经济增长当时曾高达10%，为欧洲之首。俄国皇室后代目前旅居美国的银行家洛巴诺夫公爵说，当年俄国工人的工资甚至超过了美国，这些都再次让人反思十月革命的后果。布尔什维克当年并不是俄国政坛的主要政治力量，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和列宁对民众的政治承诺和口号都未兑现。历史大学家安菲尔基耶夫说，沙皇被推翻之后，俄国政坛陷入内斗，这为十月革命成功和布尔什维克掌权提供了机会。安菲尔基耶夫说，沙皇被推翻之后，每股政治势力都想为自己获取利益，每股势力都想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所以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的几个月时间里，俄国当时很混乱，这使布尔什维克脱颖而出。一些最新的社会民调反映了俄罗斯民众对十月革命的评价仍然截然不同。有官方背景的全俄民调中心的报告认为，1990年时认为十月革命代表和不代表俄国民众利益的人分别为37%和36%，今年持这种观点的人分别为45%和43%，显示人们的立场仍然差别巨大。此外，仍然有38%的人认为十月革命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民调还认为，俄罗斯民众目前对当年两个阵营的主要历史人物的好感都普遍提升，对末代沙皇有好感的人目前高达60%，对白军主要统帅科尔恰克有好感的人也达到了35%。而与此同时，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斯大林和基尔任斯基有好感的人也非常多，分别达到了52%、53%和57%。但官方背景较少的列瓦达中心的民调认为，有高达45%的人认为布尔什维克非法夺取了政权，认为列宁等人合法执政的人有35%。对十月革命正反两方面评价的人目前分别为48%和31%。利瓦达中心还认为，与1990年时相比， 对列宁有好感的人已经从当时的67%下降到了今天的26%，对接任斯基有好感的人从当时的45%下降到了今天的16%，对斯大林有好感的人从8%提高到了24%，而对末代沙皇有好感的人从4%提高到了今天的16%。历史学家安菲尔金耶夫说，苏联官方宣传都把布尔什维克形容为英雄，民众受到影响也对布尔什维克的评价带有倾向性，但仔细研究历史档案会发现，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形象并非像官方所宣传的那样。俄罗斯的社会学者和历史学家们认为，苏联解体后出生在普京执政时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人对俄国的近代史了解很少，对十月革命几乎是文盲，因此造成对十月革命有好感的人主要以年轻一代人和受苏联教育影响较深的老年人为主。全俄民意调查中心的一名学者说，对历史的无知导致今天许多俄罗斯民众丧失了政治原则。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西班牙跟加泰罗尼亚的最新的进展。现在西班牙高等法院裁令将两名主张独立的加泰罗尼亚高层人士监禁，罪名是煽动骚乱。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独立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检察官指控加泰罗尼亚文化协会主席夏伊特以及加泰罗尼亚国民大会负责人桑切斯在上个月的独立示威游行中挑动对警察施以暴力，抗议者把警察围在一栋大楼内，并且焚烧了几辆警车。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普伊格德蒙特星期一在推特上说，西班牙监禁组织和平示威的加泰罗尼亚民权社会领袖，我们再次有了政治犯，令人伤心。他看来是指40多年前结束的弗朗哥军事独裁政权。西班牙高等法院还开始对加泰罗尼亚警察总监特拉皮罗进行调查，但没有将他监禁，只是收走了他的护照，不准他离开西班牙。与此同时，在法院跟西班牙政府宣布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公投非法之后，普伊格蒙特仍然没有说他是否将宣布加泰罗尼亚完全独立。普伊格德蒙特对是否将近宣布独立的问题做出明确是与否的回答的最后期限原定是星期一，但是迄今为止他只是呼吁与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对话，最后期限推迟到星期四。拉霍伊首相说，有关加泰罗尼亚的不确定性伤害了西班牙的经济，西班牙经济由于这场危机下调了2018年的预期经济增长。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最繁荣的地区，有750万人口，首府巴塞罗那是欧洲的主要旅游热点之一。加泰罗尼亚有自己的语言和独特文化，在是否独立的问题上，内部呢存在针锋相对的看法。加泰罗尼亚政府说，90%加泰罗尼亚人在10月1号的公投中投票赞成从西班牙独立，很多反对独立的人士抵制公投，公投的投票率大约是43%。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在中共19大星期三即将召开，北京当局前所未有的全面加强保安防范之际，居住在北京的多位敏感和意见人士被维稳，星期一相继被带离到外地旅游，以躲避前往北京采访19大的1800多位境外记者。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10月16日消息，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在北京的亲属星期一证实，刘霞已被旅行离开北京，身体尚好，没有大问题。 由于亲属非常紧张，所以未能详细了解情况。不过另有报道称，原本在北京住院检查身体的刘霞上周末被带离北京，估计19大后才能够回来。自2010年意见作家刘晓波在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本身是诗人和摄影师的刘霞也遭当局实际软禁在家，被割断与外界的自由通信。刘霞近年患有心脏疾病，并有严重的忧郁症和失眠。国际社会严重关注刘霞的状况，不断呼吁中国政府让刘霞重新获得自由，允许他自由旅行。而在刘晓波今年7月13日因肝癌末期病逝，骨灰被海葬后，刘霞随即消失，被当局带到外地关照起来，后传回到北京，但一直没有返家，直到9月初才被证实回到家中，但楼下一直有人看守。此外，一向敢言的北京资深独立媒体人高瑜星期一中午在推特上发了几张在拥挤的首都机场的照片，并留言工厂停工，单位放假，首都机场人满为患，不走长征万里路，只追乾隆下江南，暗示飞往南方某地。记者无法联系上高瑜本人，不过他的家人证实他由人陪同被旅游到浙江杭州，应该在19大后回京。而北京人权活动人士、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星期一乘早6点多的飞机被旅游到了云南。胡佳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这已是惯例，主要是当局担心外媒可能会找上他被软禁的家里寻求采访。
这是规定动作，19大是5年以来他们的维稳和政治活动的最高峰，所以他一定要给清场一下，那这不能存在任何不和谐因素。
有1800左右的外媒记者都云集北京，担心吧，担心记者去找你们或者采访啊，可能。
对，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我被软禁在家里边，严密软禁在家里边，但是记者同仁包括 BBC CNN 的他们还是进了那个小区，然后还和门口的警察便衣那些国宝发生冲突了，而且都给拍摄下来了。这种情况的话对他们压力很大，特别影响他们的国际形象，所以现在他要严厉的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就没有任何半点不和谐因素存在。
那你都带足了药了什么的？
药是确实带了，有一次他们两会期间就是无端延长了这个时间，造成我几天停药嘛。这次我做了一些充分准备，带了2周以上用药，这样可能需要2周的时间才能回北京。
另一位几十年来被当局严密监控，以往在重大敏感时刻也被旅游的前中共政治局秘书、前改革派总书记赵子阳智囊鲍同老先生，今年的情况似乎不明朗。鲍同在香港的儿子、知名出版人鲍普表示，原来说是要去外地，但这几天没有什么消息，可能是由于父亲已85岁高龄，而且母亲这一2年身体不好，听说当局交代了额外的条件，例如不许接受记者采访等等。记者星期一下午致电鲍同家中，人没有在家，但保姆说没有听说要去外地。另有消息称，各地许多维权和民主人士已被当局约谈、警告或者被上岗，被要求在19大期间不得外出或者接受采访。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再来探讨有关于中共19大的一些相关的议题。我们也看到刚刚闭幕的中共18届七中全会是19大开幕前的一次预备会议。全会公报披露的信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19大的走向。公报着重强调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严格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中共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由此可见，即将和召开的十九大在中共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标志着近40年邓小平时代的结束，宣告习近平时代新极权主义的到来。新时代新极权主义将呈现哪一些特点呢？为什么中共当下做出这种改弦易辙的方式变化呢？习近平集权或中央新集权主义能够走多远呢？有关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许波就邀请了两位专家跟学者一起来探讨，一位是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另外一位是历史学者也是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那么有人把即将召开的十九大看作中共历史上一个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这标志着邓小平时代结束，这样的理解是不是有道理呢？对此胡平是这样的解释。
从十八届七中全会公报，他用了很多大词来形容习近平上台5年来的成就，比如什么极不平凡了，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了，然后谈到这个开创性，历史新阶段等等啊、那么再联想到此前官方媒体关于所谓三个起来的说法，也就是毛泽东让中国站起来，邓小平让中国富起来，那习近平呢要让中国强起来。那么这些说法都表明呢，那当局是要把习近平所谓习近平时代提升到和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这个并驾齐驱的这个程度，而认为呢现在中国呢进入了一个有别于邓小平时代的另外一个新时代，也就是所谓习近平时代。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呢，中共把现在这个时代表述为就是和邓小平时代不一样的时代。不过要是着眼于体制来说，那我还是宁愿认为现在的所谓习近平时代是邓小平时代的一个延续。
中共十八届七中全会公报着重强调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中共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有分析称，新集权主义是习近平时代的鲜明特点。那么怎么来看待习近平的执政特色呢？对此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他认为要集权也要多元，习近平自相矛盾。张立凡说，
这自相矛盾，你又要集权，然后又要多元，又要市场化，这怎么能实现？所以我们看到的这几年来，至少从经济政策上就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政策。比如说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所谓这个让市场在这个资源分配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仍然是政府在起决定性作用。比如说提出所谓把国企做大做强，比如说在各级企业甚至民企都要建立党组织，这样其实都是一些乱政。还有更有甚者，就是现在有的体制内的这个所谓学者提出来说，现在是大数据时代了，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搞计划经济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思想的混乱到现在其实达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才会出现这种就是非理性的集权。那这实际上背景上反映的是中共这个体制实际上是礼崩乐坏，就是所有的规矩都在这个败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共筹划已久的全国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在西方媒体眼里，被当局称为十九大的中共重要全会，它主要的看点是什么呢？它对于执政党的未来，还有中国14亿普通百姓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美国观察这个美国之音节目当中的媒体观察栏目里面呢，跟主持人有了下面这个对谈，做出下面的介绍。
海涛，根据西方媒体对于中共十九大的报道啊，你感觉他们对于这次大会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哪些问题上？
我们看这两天的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个解释性报道、分析性报道，还有华盛顿邮报，它专门关于中国有一栏叫中国观察。在这些就是报道当中呢，就可以看出，就是西方媒体呢，他们特别是美国的媒体，他们主要关注就是 十九大之后中国方面的走向，还有一个就是中国高层的领导层的这个走向。比方说王岐山，大家都知道王岐山和美国和也好和西方的关系都特别好，他们都非常关注王岐山的去向。王岐山在中国是第二号人物，由于这中国的富商顾文贵对王岐山有很多的负面爆料，所以大家都对王岐山的这个走向非常的关注。那么大家更关注的就是在十九大之后，在习近平已经连任了两期之后，那么二十大是不是还是习近平来主导？那么二十大如果还继续主导的话，那么中国在这个对外改革开放的方面要是继续保持前进呢，还是要是保持一种这个平稳，还是保持一种倒退？这都是西方非常关注的问题。一个就是人事，一个就是中国的政治路线，在中国的十九大甚至二十大之后将如何往前走。
嗯，好像还有一些媒体非常关注习近平的一些观点会不会变成思想写入党章，是吗？
因为最近呢，就是关于中国的媒体呢，就是关于习近平的这个思想也好，路线也好，会不会在十九大上成为党章，这个也是西方媒体，比方说南华早报啦，或者是英国的卫报啦，他们也都包括纽约时报等等，他们也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这个如果是习近平的这个一些思想，比方说江泽民的思想写进了党章，三个代表，胡锦涛的思想也写进了党章科学发展观，那么习近平的思想要不要写进这个党章，大家都在这个就是拭目以待。但是中共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七中全会上有很多那个文字，那个他又发表一个公告，公告那个有些文字表述呢，就可以看出就是习近平的一些思想进入中国的新党章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疑虑的，就是说大家对这个猜测是可以就是认定的一种。
那么这样的一次大会对于中国十四亿的普通老百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西方媒体对此作何分析呢？
这个就是很有意思，在中国媒体他自己看来呢，就是说因为中共是执政党，他有八千万支党员，那么所有的中共所有的权力，中国所有的权力从各方面都在这个共产党的手里掌控的。那么共产党认为他认为呢，他这个开一个这么样的这个重要大会，势必影响到这个全国的各老百姓的这个各方方面面的生活。但是海外呢，特别是美国的报纸呢，或者美国的媒体呢，他把这个眼光他注重在这个，就是说这次大会对北京的老百姓有些什么实质上的生活上的影响。我们看到很多的报道，对老百姓坐地铁不利了，对老百姓的一般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长安街两端的很多那个餐馆啊，或者是住家都是不许营业了，或者是怎么的菜刀实名制啦，等等等等，就是说给北京这么一个召开十九大这么一个地方的北京居民带来了相当很多的生活上的不利。这个是不光是十九大了，你看中国历来的这种重要的会议，比方说集团体的会议啦，在杭州召开的，还有最近在那厦门召开的这种这个就是一带一路的这个会议啦，特别是十年前那种2008年的奥运会啦，只要有这个认为是国际性的，而且就是大家都关注的这个重要会议召开的时候，肯定是要对这个就是所在地会议所在地的这个居民带来了相当这个很大的不利的影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最近有一本关于解放军可能在2020年攻台的新书在华盛顿引起许多讨论。作者易思安表示，这本书主要的目的是提供美国军事决策人士对于台海还有区域安全的参考，因为如果中国成功侵略并且占领台湾，区域安全平衡也将受到严重的影响。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上星期在詹姆斯敦基金会一场关于中国国防安全的年度论坛上，与会专家就提到易思安在他的新书《中国的侵略威胁》中提到的内容，说中国军方一份报告指出，一旦台湾与中国统一，日本海上通信线路将完全落入中国战机及轰炸机的攻击范围内。对此， 前美国国防部东亚安全事务副助理部长邓志强表示，美国提供台湾军备就是为了让台湾有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来面对解放军的武力威胁，因为台海安全不但是美国利益所在，它也影响到区域和平稳定。邓志强进一步表示，以地理因素来考虑，事实上台湾也应该与日本加强安全合作关系，因为一旦解放军取得对台湾的控制，对日本将会是一个潜在的威胁。邓志强说，
But anybody who can look at a map can see that if Taiwan were to be unified into mainland China，
任何人去看地图都可以看得出来，如果台湾被中国大陆统一，那么对日本来说，它的地理环境会变得极具挑战和潜在威胁性，因为这会加强中国包围日本的能力，同时也可能切断日本的国际贸易及资源流通路线。
在这场研讨会中，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林和利分析，十九大之后，习近平一统天下，将权力朝向2049年达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目标，而习近平所致力要实现的中国梦，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梦，其中一个元素就是台湾，因此他的估计是中国可能在2030年就可以拿下台湾，但并不一定是用武力来解放台湾。林和利说，
其实台湾的商界以及很多这个包括知识分子已经给大陆这个捅过去了，所以这个那么这个就做成一个里应外合的条件，所以解放军可能不需要打进台湾，因为解放军假如每一个人都知道解放军要来的时候，而台湾本土不团结的话，因为台湾的工商界都是已经给捅过去了。
易思安的书中也提到，一旦台湾失守，不但美国将失去一个民主伙伴，更将失去一个西太平洋极具价值的前哨站。台湾是美国一个重要的信号情报来源，美国军队也有可能在非常的情况下利用台湾作为前进行动的基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共十九大前夕，中共中央台办还有台湾陆委会就分别发表文章一跟声明，就两岸关系提出针锋相对的论点。中共中央台湾办办公室星期天发表文章，细数了十八大以来对台工作成果，再次表示九二共识体现的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之锚，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台湾陆委会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反驳说，台湾政府保持克制理性，但并非代表对岸可以用以卸责或是宣称他们对台工作的正确成功。有关的说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张佩芝的报道。
十九大前夕，中共中央台湾办公室在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发表报告，回顾十八大对台工作的不平凡历程。报告包括五大部分，包括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思想引领对台工作前进方向，推动两岸政治交往取得历史性突破，从容应对台湾局势重大变化，大力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以及巩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格局。在4500字左右的文章中，中台办十次提到九二共识，十次提到反对台独。文章说，十八大以来，面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入深水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共中央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保持台海局势总体稳定。文章援引习近平的话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也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正确道路，关键在于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文章说，九二共识体现了一个中国原则，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是两岸关系之锚。 中台办并表示，在外交方面，十八大以来在国际上巩固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格局。而自从去年五月二十号以来，台湾方面参与相关国际组织活动接连碰壁，证明企图回避一个中国原则，绕开两岸协商来拓展国际空间是没有出路的。中央台办的报告最后表示，十八大以来对台工作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台海形势的分析判断精准，决策部署正确，工作成效显著。针对中央台办如此论述，台湾陆委会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表示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从去年五月二十号以来致力于维系台海和平稳定现状的政策坚定一贯，展现最大善意与弹性。陆委会说，台湾政府及台湾人民对捍卫国家主权尊严及民主制度有绝对坚定的信念，北京当局需要有智慧与耐心，务实理解与面对这个事实。陆委会还表示，一年多来，中共当局持续采取胁迫打压的负面作为，以片面设置的一中政治原则，在国际间矮化屈辱台湾，试图激发双方冲突，无助两岸关系发展。陆委会指出，我们保持了克制理性，但并非代表对岸可以用以卸责或宣称其对台工作的正确成功。陆委会说，台湾不可能接受所谓的一国两制。陆委会表示，维系两岸良性互动是双方共同责任，两岸关系也不是仅屈服在单方面政治力的强势之下，这不是公平正义的做法。陆委会呼吁大陆在积极筹备十九大与新情势的关键时刻，对于两岸关系发展路径要有新思维。两岸政策协会秘书长王志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陆委会想强调的是，九二共识在台湾社会和民意当中并没有得到共识。他说，
那其实这部分要凸显出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事实上在台湾来看，九二共识或者是大陆所提的以一个建国原则为核心的这样子的九二共识，在台湾社会跟民意当中并没有获得大多数的一个认知跟共识，这个部分我觉得是陆会真正想要凸显跟强调的。第二个也是在蔡总统的双语谈话的脉络之下，他虽然强调这个善意不变，但是他也强调不会屈服于中国的压力，所以就是说，事实上，中国大陆这一年多来的一个打压跟强硬，要台湾接受所谓一个中国原则核心的九二共识，我们并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去接受。那我想，陆委会想要表明的也是这样一个立场。
在此之前，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双十讲话中再次呼吁两岸领导人共同寻求两岸互动新模式。而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回应说，台湾无论提出什么主张模式，关键还是得说明两岸关系性质这个根本问题，确认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中的核心认知。他说，只要坚持一中，反对台独，两岸关系才能平稳发展。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 @赛峰3.com 获取赛峰三软件，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九点到十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里就先暂时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您收听。这次节目是由陆洋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我们随即推出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